因为你答应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哦，你不禁当每次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吸引我们。你不仅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更是把我们带到你的里面。我们不仅在瞻仰你的荣美，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沾染得着你的荣美。这因此我们更愿意说，让我们全然的进入你荣美的里面。哦，在恩典里面，我们浸泡在恩典里。哦，在爱里面，我们浸泡在爱里面。主啊，当我们进到里面，你的圣洁再一次的接近我们。哦，你的公义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因此主，我们不仅是来到你面前，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甚至我们的意念，主啊，再次的被你得着，好叫我们能够想你要我们所想的，好叫我们所想就是你所想的，好叫我们喜爱的就是你所喜爱的。因此主，当我们每一次做个决定的时候，因为这是就是你的决定，好叫我们也这样的说，主啊，让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你，都是为了荣耀你。哦，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当我们在你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原来一切的信靠顺服是这样的自然，是这样的容易，不再我们是我们的挣扎，不再是我们所谓的寻找寻不到，叩门却叩没有门开。主啊，在那里面好像水流一样，我们就跟着那个水流到哪里，我们就跟着流到哪里，见到那圣灵的风，风吹到哪里，我们也被吹到哪里。哦，圣灵，你总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好像水流。圣灵，你总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因为是你把我们吹到神的面前。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张开我们的手来拥抱你，就是张开我们的手，像翅膀一样来吹着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推动我们，来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那至高之处，把我们带到那至深之处。虽然我们没去过，没经历过，好像每次都新的，当我们相信，当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至高之处、至深之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他面对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必定会亲眼看见他的荣耀。是的，越靠近，我们心中就越温暖了。哦，那个爱不再是一个抽象，不 不再是一个客观，甚至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因为靠近你，因为圣灵你带领我们，因此我们对主的爱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在，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这爱是我们能够测度的，但是又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因为是你的爱，没有限量的爱，不仔细的爱。哦，耶稣，那爱永远是新鲜的，那爱永远是起初的，那个爱永远是不改变的。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进到你的爱里面，哦，主啊，就是我们软弱，就是我们不冷不热，但因着你，让我们的心中的爱再次被点燃起来，好像火一样，那起初的爱再从里面点燃起来，燃烧起来。哦，圣灵，你是火。哦，我们爱主的心，像个祭一样，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那祭坛上，圣灵的火就落下来，落在这个祭物的身上，落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不只是摆在那里，是燃烧起来，一切都要燃烧起来。哦，把那香气烧出来，把那在主恩家上面的工作，那救赎的恩典烧出来，好像那个爱能够成为生香之气，被你来到主的面前，被主来悦纳，好像这个香气被烧出来的时候，也叫四周的人闻到这个香气，就来寻求你的面，就来被你吸引，来到你的面前。燃烧，燃烧。哦，哦，圣灵，火落下来，落下来，落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落在我们的身上。哦，耶稣，燃烧我们，燃烧我们。哦，让我们的爱是有热度的爱。哦，让我们的爱是一个喜乐满足的爱，让我们的爱是一个让我们兴奋的爱，有盼望的爱。哦，耶稣，耶稣，耶稣，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主耶稣，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耶稣，爱你。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耶稣，哦，耶稣， 让我们这个人不仅活在真理里，让我们这个人也活在恩典里，因为你丰富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不仅活出真理，也让我们活出恩典来。我的主是你，我的主是你，我的主是你，是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
奇妙的恩典。 恩典领导我，你慈爱环绕我，你生命赐给我。
不断把神的爱，就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原来今天我们活着，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以至于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为了爱你，就是回应在我们身上的爱。于是主啊，我们地上的日子，我们要活在真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你丰富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定义更多的有你，圣灵，我的保卫师，基督的灵，神的灵，让我更多认识我的救主，让我更是认多创造我那独一无二的真神。圣灵这时候也不用浇灌落在我们身上，这时候求你再次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运行，在我们的手运行，在我们的脚。圣灵这时候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运行好叫主啊，当我们被你的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被你自己来充满。我们站在里面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让主在我们身上的话的应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并叫我们这个人刚强壮胆，叫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哦，就在这时候，叫我们这个身体也重新得力。我们的手不再发垂，不再下垂，我们的腿不再发酸，我们靠着你，也是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引领，带领我们走这片 这前面这数天的路，带领我们，不仅这时候将他带领我们，随时随刻天天的，一年又一年的，直到我们见的面的同在同行的，在任何事上同工，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接着话语所说的，圣灵来，我们就知道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知道父神在基督里面。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天天的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天天活在神的同在里。赞美你，赞美你，你是真神，你是活神，敬拜你，敬畏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爱戴感谢归给你，全然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这边讲到25章，特别讲到天国像一个比，讲一个天国一个比喻，就像一个主人呢、啊，在出国的时候就把三个仆人找来，一个给他5000、2000，还有1000的。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若是我们，既然我们蒙恩得救，这比较准确一点，你就知道神已经把一份他给你的5000、2000、1000放在你身上。这个干什么用？是用来服侍用。这个干什么用？是让你知道，当你信主以后，你的人整个人的生命被提升的时候，改变的时候，你整个人生的目的，或是人生的那个价值，会要显明出来。你这个人再好，再圣洁，再公义，坦白说，感谢主，你一定上天堂。不过如果好，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你不过是，很多时候张毅带我们讲，一粒麦子若不在地，死掉人就一粒。你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看到一些有一个叫做神秘主义的，他们觉得不应该碰这个世界。甚至回台湾的这些年，我们跟一个宗教会在一起，那个教会非常的追求，其实我进去我都觉得哦，他们的那个爱主啊，或者是他的牧师说的。但是我们需要影响力啊，我们需要成为神可用的一个器皿，这是我们常讲。没有错，你很好看，摆在那里，人家欣赏欣赏也不错。但是我相信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不仅是摆在那边跟人家欣赏欣赏，是要产这个影响力。更要紧的，神把我们放这个器皿，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胜过黑暗权势的器皿。所以你我的责任，不只是说我们信主又平安喜乐，这应该有，不仅是我们所做工作生活都安定稳定不缺乏，感谢主。但不要忘记，神要把我们所谓的 list， 把我们拉在一个叫做军队的里面。常跟我说这个题目我们谈蛮多以前在让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曾经一个礼拜的专门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 讲这些东西，那还有很多特会都讲这些事情啊。其实经常属于震撼，我觉得坦白说是比我想象复杂太多。那我就说，主啊，我要这样的征战了。主说，其实这不是你的事情，你是我的将军，你是我的兵，你是不是不是你想要去来征战来着，我会派你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征战，你只要活在这个被黑暗权势掌控的世界，你要活得对，为主做见证，守住你的信仰，这已经进到征战。所以你发现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讲一些包括属灵的征战，是站在那个地位上，是站立的。最要紧的是，如果你站立得稳，你就读到那个第六章，你就进到一个征战里面。所以不是你去找敌人，起码从那经文，从我了解的属灵战，不是你去找敌人，是敌人来找你，因为你在开始改变那个环境，黑暗的权势不能够接受，甚至带你四周的人，带他们认识主。那这些人如果他们在黑暗当中，那黑暗的权势绝对不能够随便就让他们走。当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释放，一说用下我叫做赶鬼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做一个传道人，在教会不是传道人，教会不能不做这些。但是我跟主说，主啊，你怜悯我，不要去，我去赶鬼，我就找个鬼来赶，你让鬼显出来我再赶，不要让我说每次看到这个、哦、那个有鬼那个有鬼，然后就问什么鬼。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人身上有黑暗权势，你让他自己显明出来，不要让我猜来猜去。其实我觉得一个东西的这个所谓的把它洁净的，洁净不是目的，洁净是它恢复它原来的功能，因为脏不能够破，修补不是目的，修补完了以后怎么成为好像原来那个好的时候那个可以用，那才是目的啊。主，可不可以让我比较专心的做积极的事情，让我知道怎么的帮助弟兄姊妹走这条叫做门徒的路。我讲这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不是现在的门训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走完这套门训，你对主认识更多嘛？知识，但是你对主的认识更多的时候，你会活出更多的主的要求来嘛？所以其实这门训最简单，就主说你照着去做嘛。问题是，我们读了这么多课，主说的我们会照去做嘛？比如说我们要饶恕，你真的能够饶恕吗？你要爱仇敌，你真能够爱吗？当然你可以把心中的苦闷向神讲，因为真的很苦闷。坦白说，你的苦闷里面，我的苦闷在圣经的，你还有那个不饶恕吗？你还有那个愤愤不平吗？你坦白说，有时候神啊，好像只是没插那句话，神啊，我打不赢他，你要帮我打赢他。其实也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诗人诗篇里读这些人，这也是愤愤不平。我要说在这里，我们都在条路上，所以门训的结果，当时消极方面叫破碎，那积极方面不是更多的装备知识，是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这叫门训。若人来跟从我，叫跟从他，跟从干学讲道，学医病赶鬼。耶稣说，凡劳苦担重到这来，我就叫他得安息。负我的轭底下是干什么？你就柔和谦卑啊。那是生命的问题，生命对了，做事情坦白说是比较容易。对，每样都要学没有错， 但是我相信你同意说，生命的学习比做事学习难太多。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五千、两千、一千，对我来讲，那以前我还在职场的时候，我还知道记得最清楚的，林道亮牧师讲这个，在我们的教会，他一个礼拜待在我们教会就讲，特别讲到这个，一直讲到服侍。那时候记不太很清楚，不过他就讲这个题目。所以慢慢越感觉到服侍有两个，有没有你愿意服侍主的心，这是很重要。那另外一个，你知道神要你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所以当你个每样都是服侍主，这个我也不反对。不过如果你要觉得你服侍你觉得会有果效，是你觉得你的服侍是神的呼召，你一定要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当我们在以前呢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找亮光不十二章罗马书一二节是告诉我身体现在当作活祭嘛，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 OK， 那两节完了以后第三节开始讲什么。如果你问保罗说，保罗 OK 你讲半天，我以神的慈悲，你以神的慈悲劝我们，然后我们应该将献上当作活祭服侍，这个服侍是圣洁的等等等等，这个服侍是应该是理所当然，这服侍是我敬拜的结果等等等等，我就知道神的旨意。 OK， 兜一圈如果就这样，那保罗我怎么服侍最好？保罗想都不想了，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用你的恩赐服侍啊，用你的恩赐服侍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不是你喜不喜欢的，这也没有冲突，你应该喜欢你的恩赐。不是你的才干，甚至不是你的热心，圣经说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事，你的恩赐。所以为什么特别在牧羊的一进到那个环境或者去一个教会，我就问牧师，你知道你的教会你的同工恩赐吗？第一个，你不知道恩赐，这个教会会乱的，因为手跟手分不出来，教会一个身子，你是手我是手，那个说我看你不像手，那不就完了。或者你是手但是根本没有发挥手的功能，因为你自己认识错了，那个你不是手，你是耳朵也不一定，就是整恩赐。那要紧的是恩赐起来的时候，而且很需要知道的是说彼此怎么配搭，你不能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所以讲到恩赐完以后马上就讲到这样个身子。所以身子是身子只有一个，但这个的肢体很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个肢体不是为自己来活，不要把自己变成身体。一个人你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你不能够说我是最大的，手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过是这个团队这个身子里面中间一个肢体。所以不能够用你来代表整个身子，或是用你觉得你比别的这个肢体哦，因为你不过身体中间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保罗那句话讲，不过有时候呢，如果没有了解的时候，你看的话，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真理没有清楚，而且不能够落实，你会发现，包括在教会好，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部门是最重要，每个人都认为他的资源是应该得最多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这个他本来只是一个肢体一个 member， 他认为这成为身体。但我有人听到说啊，这个整个教会都是这个以牧养来主导，因为牧养这个人多等等等。我认为牧养处人多，因为这个牧养处的需要也多，但是用这个来比较说，所以牧养处是主导整个教会，这会出毛病。所以我们需要五重，这个有点讲的稍微远一点，对各位来讲需要有五重。因为我们以前康麦克牧师说，因为整个教会都是以牧养做根基的话，教会不会外展，因为没有使徒， 就是如果做牧养，就我们彼此你好吧，我好吧，我们不会说对陌生人、对不信人传福音的。我们只要好就好，有问题只要找牧师讲，我们不会愿意接受装备的。我们不愿意更多的聊，只要有问题找牧师就好啊，他会解答我一切的问题。当然，如果只是牧养的时候，他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我绝对相信神的话是绝对不能够改变，这是我们的基本基础。但是我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有他个别的心意，有个人的感动。我不然底下如果有的同工，就是有五个牧师，以前用这样的话了，以前的有十个区牧长，因为我是牧养处处长，我不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就以成人来讲，有七位，我记得那时候七位还八位的话，虽然做的区牧长都要做同样的工作，就像，但是我知道这都是将军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是陆军的，这是海军的，这是空军的，他们的恩赐不一样啊。所以你应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整合，一个调度。所以再说讲到服事那段的这段的经文，我们就要了解。OK， 刚刚我讲的是比较 technical， 是这个服事的重要性。不过这边讲到这段经文讲到的更重要是，不仅是你服事的经验或者服事的做的对不对，更是你服事的态度很重要。第一个，为什么神给你这个机会？为什么神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为什么神把你放在一个职场，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在那个位置上做个十年二十年，但神给你所谓的升迁，给你一个机会。常有这样的说，我们在职场为主做见证，因为他怎么样，所以做见证就这个弟兄这个怎么在做做见证？什么时候我们说在这样做见证？都是起码十次有九次的，因为他的业绩大家不好受，他好。因为在这个有这个机会，有底下有五六个人这个名额，而且候选，但只有一个名额，所以他被升上去，所以他在职场里面为主做见证。我同意，我赞成。不过底下我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他的业绩好了又怎么样？他从一个的主管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升到核心的这个干部，底下我要问的，那又怎么样？这是我要的答案。神给你了五千，那又怎么样？神给你两千，那又怎么样？那一千呢？不是你手中有没有那个，不是见证。你不能拿个五千块，哦，我好厉害呀！因为我的主人给我五千，你们只有两千，比我差。你拿了五千干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态度。你知道为什么有五千吗？你知道神给你五千，主人给你五千，只给他两千，给他一千，神给你有这么大的机会，给你带一个教会，或是盖个比较所谓的这个资源多的教会，只用来夸口。我带的是，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弟兄，就在他那个他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说他也不知道拿这个心血来着。因为我住的地方也跟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不认识他吗？就跟那个主任的管理那个主任，他们叫主任的，就是那个管理，就你总是这么多人的那个住宅里面就用个管理，因为我很少过去，然后就来我要告诉你。他是我们的牧师，然后就他是带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一说你还不认得他吗？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他讲，我觉得很不自然的。 只是我用这个说，神给你带一个最世界最大的教会，你就拿个牌子说，我是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我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司的董事长。底下我要问的，你的业绩比人家好又怎么样？不，这个不是轻视，不是说又怎么样，这个好像不是这个随便的，不是藐视。只是我要多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神给你这个机会你要干什么？你的牧区比没牧区人多，发展你的资源比较多的，感谢主。我相信你有你的努力，我相信你的才干，我相信等等，但你我也相信是神特别叫做恩待你，很多人跟你一起努力的，但不见有这个机会。特别看到有些人的努力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他没有资源的。你坐在这边，你想做什么就有资源进来，有些人想做根本没资源的，所以他做不来。甚至有些资源还不是物质资源，我知道有些同工很愿意做，不，他身体真的很弱。讲到近视，我都有一次我碰到一对传染夫，就一伙人在一起，不是，我们就说近视，不谈到什么的近视的时候，这个师母讲一下，这个有点好玩的，开玩笑。哎呀，我们就近，就是他一说，就是我的丈夫，他不太喜欢近视，他的牧师啊，他就很冤枉，不是我不要近视啊，我一近视我胃就痛，那我怎么过日子呢？我怎么服侍呢？我真的很同情这位牧师。因为我们就说全教会要进食，那牧师不进食，那不你怎么做榜样？不，他很苦哎。他我要进食，但是我一进食，只要我就胃痛。第一个，你整段经文如果不是这么明白，为什么五千、两千、一千？所以呢，当这个人五千的时候，我们上礼拜看过，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主人的心意。这是给他一个机会。那再说这边一五千的，就是这边讲到给他们才干，按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我解释一下，按照他们的能力给他们银子，这个银子这边讲到银子，一个银子是一个人20年的工价，20年一年的工资啊，然后这20年凑起来，所以这已经不简单了。一个一千，好大的钱；两千，好大的钱呢；五千，好大的钱，那好多钱呢。当然，这是讲到才干，讲到恩赐。按照他们的才干，你可以说按照他们的本领，不倒怪，你可以这样的说。他的本领没有这么大，但是神把他升到这个本领，从他本来一年就是这么多的工钱，他是主人的，不，这时候特别给他一个机会，一口气给了5000，哇，我就不用去算，那个数目大的不得了。所以呢，意思是说，要听懂我讲这个，意思是说，本来我怎么做这事情，但因为恩赐的缘故，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听得懂吗？突然，我在这个主人的当中，我已经在他那边打工打了10年，薪水每个月这么多，所以每年加起来这么多，所以我也做这么多事情，我也尽力去做的，该做的去做的，等等等等。所以主人对我还蛮满意，我也觉得主人对待我蛮不错，所以我就留在那边做了5年10年。不，突然这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主人说我要到外面去，可能要处理生意还是什么的。这时候我要把一个机会给你们。坦白说，如果主人在的时候，他不见得有这个机会，一说他就处理，因为这是他的资源，他可以处理。但是他觉得如果他出去他不能够处理这些资源，他就找几个。然后呢，他对你的认识，你已经在过去小上中心，我会把更多的事情给你。但是他把一个恩赐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做很多事。请问当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得医治，这是多少钱呢？这是1000，这是2000，这是5000，这算不出来，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你有个做梦有想过，你站在你前面，主啊，向他显现，这个就躺到地下。我不说过吗？那是好些年，我已经回到台湾来。不过那次有个教会，要找去领会，在一个夏令会，他们特别说，就是要你就是就甚至配合我回美国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开个夏令会。我不知道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准备就说完了以后就准备下山了，就整理行李啊，就彭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再呼召再祷告？我说不需要了，我们都已经每堂都有了。他说不是，这是为些，因为他们就服侍人，儿童主学啊，青少年，他们你没有为他祷告，所以他们希望你要为他祷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们需要有些什么被圣灵更多摸着什么，就是有些真的你可以问，我们就这边聚会，那个堂很大，因为那个堂后面摆一些椅子，前面是用来他们很喜欢用来跳舞的，就是敬拜的时候，那这个夏令营，这个基督教的像老美在森林里面。我说不用走到前面来，因为我讲完我准备他的，所以你们要的话，因为人坐的都坐后面，前面是很大一块地，一个空，我说你们就坐在后面，你就走出来，走在你们的前面那排那堆椅子前面，你要叫对对，如果需要被医得医治的，你就站在这里，你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就在这里。我就做个祷告，因为准备要下山了，有些还去带孩子要包行李啊，去宿舍里面，不好叫他之前真的很需要，就去了这边大概几十个，这边几十个。我说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我真的讲这句话，主啊，就这时候向他们显现，圣灵落下，啪啪全都倒地上去。如果现在想起来，如果以这个宣教大作，我站在讲台上，后面那些大概有三个，从第一排到最后排，三个这样的距离。我做什么都没做，我是说圣灵浇灌下来，噼啪就砰就咚咚倒地上去。不要说他们吓到，我也吓到了，因为没人服啊，也没人就那个。我只是说祷告完了，就他们得医治就好了。后来有一个的弟兄，后来告诉我，他的妻子，因为他这次教儿童主学，他妻子在生孩子的时候，他那个脊椎骨不知道怎么弄到，所以他一直痛，这么多年了，那个孩子。生了到现在都在那，不然那天就得医治。我要告诉你，这个弟兄后来把工作放，他跟他哥哥一起有个公司，哦，他们两个这个事业发得不得了，有人说他们发得做梦一样。那时候刚好赶上他们搞那个 high tech， 最后这个弟兄，他们两个兄弟把这个工作把这个公司关了，还是卖给别人。这个的哥哥出来继续用这个宣教做，用生意做这个事业来做宣教，所以在台湾做一些的工作，在校园里面。这个弟弟更有意思，他跑出来做传道人，带了一个机构。我要说在这里，我做梦都没想到，纵然我出来在灵恩里面，我看到很多神的工作，我从来没想到居然神这样怜悯在我的身上会这种事情。只要你忠心，只要你神说 OK， 我可以把更多事给他，更多事情他做得来吗？所以神说我要把恩赐给他。有两个解释，一个叫做以利亚，一个以利沙，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以利沙跟着这个 以利亚，他希望能够得到恩膏，所以呢跑来跑去跟了好几次，跟叫不要跟，他又跟，跑了又跟，到最后以利亚说，这不是我要给你就给你，这是神要给你就给你，不过是有个 sign， 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得着，但是不是我给你就给你，这个给我观念，千万不要说欧牧师你为我祷告好叫我等着恩膏，我从来不可能给你恩膏，因为我不是神，只有神给你恩膏，只要你心，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我们起来同心祷告，一起来彼此鼓励，好叫你爱主的心，好叫你渴慕主的心能够得着，好叫神给你恩膏，欧永亮神明不能够给你恩膏。这个有很多讨论，灵恩里面很强调这个传道课叫做这个 impartation， 那这两个字要弄成一个 impartation 一个 imputation， anyway 我讲太远去，这有解释是说，你看以利沙得着以利亚的恩膏，所以他后面神迹奇事比较多，而且 数目比较多，这是一个解释，所以他叫双倍的恩膏。坦白说，这不是我的解释，我的解释是什么，当以后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是多倍的加倍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我认为当以利沙跟以利亚我要双倍的恩膏的时候，不是说我得到恩膏以后比师父要厉害，你是一倍所以我要两倍，所以以后我比你厉害，他是从另外角度来看，老师啊你一倍恩一这样的恩膏做成这样的事情，如果我能够像你做成这个样，我需要两倍的恩膏才能够做得成，可以听得懂吗？以利亚神大大用你，所以呢把很多责任放在身上，确实这个责任的时候这些恩膏是很正常，但如果我要接你的棒继续做神要我做事情，我面临能力这么大，所以你有一份的话我需要两份才能够做得出来，不是拿了你恩膏来就夸口你多厉害，是恩膏是说你可以把神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 周神助真的谁能够跟他比啊，这周神助但是如果你要接他你真的需要双倍的，我真觉得这些年来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明白一些属灵的事情，虽然有人跟我的看法了解不一样，不过我真知道属灵事情我比较了解，神有没有把恩膏给你，有没有把恩赐给你，是因为跟你这个人很有关系，如果这个人是愿意被神用，我相信我们每个都是，但你愿意被神用，你觉得只要愿意被神用神就一定让你成吗？还是倒坏，神啊我愿意被用，但是我怕当你用我的时候我做不来，我的能力不够，所以你一定要怜悯我，一定要给我你的力量。这是讲什么？谦卑不是讲谦卑，不是说不行不行，但心中觉得很得意，我好行啊！不，我好，我说不行不行，因为你说我行，那我要谦卑一点。谦卑是知道你真不行，那真不行怎么办？只有神行啊！所以来到主面。神啊，若是你要我完成这个任务，不要把这个颠倒，神啊给我力量我就给你做很多事情，是倒怪神啊，若是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你一定要给我力量，次序把它弄清楚，你就比较不容易搞错，不容易被人骄傲，所以底下你要问的是神啊给恩膏给我，给力量给我，好叫我能够做很多事情，倒怪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先弄清楚神要做什么，当你有这个感动，你突然发现神要做什么，然后马上有同一个感，我做不来， 你读圣经，摩西就是这个事情啊。摩西过去他觉得神啊，我有力量，可以，你要做什么都没问题，我包了，就出了大纰漏。等到过了40年，神要叫的，到我都不行。你给我去放放羊，多放几个我还可以。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还可以。你要我把整个的你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还要对抗那个法老，我怎么行？这是我学的。我在教会里看到一些传道人，都是差不多走这个阶段。因为过去走着，哇，好得意，但很成就。不过有一天神的恩膏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因为他发现神给他的使命，他做不来，他做不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呢，不要轻看神给那一份。那中间有个最基本问，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如果连这个我也不去操心，管他有没有恩赐，甚至我不说，我有一天我真的难过。几个传单在聊天的时候，哎，我说你们在聊什么？我走过去，因为他们跟你打招呼啊，就聊聊，就传单，就我们的分堂在一起，是吧？哦，我们在聊说你的恩赐什么？哦，他有讲到恩赐，他有牧养恩赐的，那最后。因为听完两三个人，哦，那么你呢？我就顺便问，哦，那我什么恩赐吗？我就吃饭的恩赐。我知道他是开玩笑，我想他是很谦卑、很谦虚。不过，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是服侍的态度的话，就很麻烦。牧师，我知道你五重恩赐都有。OK， 感谢你，你这么肯定我。但我也坦白说，我看我自己，我认为我做牧师跟教授恩赐比较明显点。我不去跟人家争哪一个恩赐，一说我要搞清楚。所以有一次我不是说过吗？我就我去一个职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打电话给我，他们团契要我去讲道。我说刚好时间我不行，没想到就算了。过了2年以后。他又打电话给我，那我说要看神，那就是行的。我说真行，因为上次不行。哦，感谢主恩了、啊，那就是我们要发个通知，说把邀请很多人来。哦，在公司里面，凡的来过我们这个团契都邀他们来，因为你来讲。那底下就问你要我是陪灵呢，还是要传，还是要这个传福音？因为做你神母的，他想了一下以后。因为来的人，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比信主要多。那牧师，你要不要就传福音好？就福音性的，要福音性质。我就笑笑，这样子，这次我可以来，所以我一定会来。但是既然你告诉我这次来传福音是要福音性质，我觉得你应该找另外一个人会比他更好一点。我就介绍。我先介绍谢院长，因为从这个文化啦、民间的这个思想啊等等等，那时候我刚从回台湾没多久，现在我还在适应一些的文化观念等等。不过院长比我这边强多了，谢院长，我说这样子，你打电话给我，把电话你找他，他没有时间，我会来。如果他就是有些他觉得他不想来，我也会来，这意思说我会来，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先找。后来呢，这个连跟我联络这个弟兄从来没有找过我，这事情就过去。我有一次啊，我们在院长还有其他我们几个做牧师，我们在那，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到那是几个一个一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哦，他说还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他说上个月去哪里啊？然后去那个，然后就这个讲到了布道啊，当然我想当然很喜欢他讲。所以完以后，那个的董事长啊，就邀他们基督徒，就包括院长，还有呢一起吃饭。在吃饭大概就十来个人啊，就一桌了，多少人我也不想，就一桌在吃。坐在旁边是也是做 high tech， 是从矽谷过来的，就问他，我后来发现院长他以前是做医生的，院长他现在做什么，就问他你有什么需要，那人就给他1000万。我想如果我去的话大家没有1000万，我要说在这里，最好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最好知道你有，不要每样都是你行，每样都是你比别人厉害，因为我们是一个身子的肢体，不是全教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最大，只有人最厉害。不倒怪，当你认清你是5000、2000钱，那这是个人的问题。你有没有照神给你的？所以这句话，按着个人的才干，这有两个，就是你过去事情的。我们一讲到才干，但这边可以讲，按照你过去的才干，因为你过去的努力、忠心等等，神这时候给你个机会，大大的扩张你、提升你。你怎么知道？因为神把一个从他来的世界给不了，叫做属灵的恩赐给你。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甚至跟传道人说，你知道你牧会、你服侍是哪一方面吗？如果你的恩赐是牧养，你应该牧会；如果你的恩赐是宣教，你应该去宣教；如果你的恩赐是做研究的、做教导，你应该去神学院好好读，甚至不仅读个 MDiv， 要把 PhD 都读出来。如果你是做广播的，就是那个文，这个文字啊，就说不是每样倒坏。我常这样子说，现在说哦，毕业以后不知道找哪一个这个公司要我，或者这样，或者哪一个的教会要我。其实我要说是，如果三个教会来找你，你怎么知道要选哪一个？周牧师说：“周牧师，你来。”那讲吧，你要来个，你来就好，你进来就好。那是26年前，你进来就好。我不做什么，牧师，如果进来，我要做什么？最后，如果我真进来，你觉得你需要我做些什么？他讲了7样事情，我讲了，我记得很清楚。不过后面两个忘记了，不过前面5样。他讲第一样说啊，这是我可以做的；讲第二样说，这我也是可以做的；第三个是我还蛮喜欢去做的。所以我就很好奇，本来我真的没有心，因为我回来是做基层的，我不是要做这个进到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你要看重神给你那个恩赐是什么。而且你要知道，好好的发挥那个恩赐，这是你的态度，感恩的态度，神在你的身上扩张你的一个的回应。最后你要什么？做5000的拿5000，意思说5000已经够多了，再拿5000，那真是吓死你。但不管怎么样，就是1000的话，赚回1000，那已经多得不得了。你会感谢，所以呢，得多少？这个主人没有说啊，给5000再5000，那是这10000多拿回来没有？也没有说这5000给我赚了5000，那其他5000再去赚，那5000给我，其实他都把给他。但主人只做一件事情，当神看见他在上头的呼召，看见呼召，我一直说，我说几百次，这个呼召2件事情，就是。呼召你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第二个，他给你的资源，好叫你能够完成那个呼召，能力能够完成。当神看到这2件事情，呼召在上发生，看见你能够完成使命，看见你能够善用神给你的资源来完成神的使命，神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这个字不要，就是 try your best, do your best。把一切尽力量去做，忠心就是你照着我的吩咐，你照着我的安排，你照着我在上的计划做完了，良善忠心。 进到这个席宴里面来。我想今天啊，我本来应该讲这个恶谱，不过觉得今天要跟他讲，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应该去在这方面先问问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牧师啊，或者你的，因为他是牧养你的，坦白说也是应该他是他培养你的。我跟以前跟在小组这个聚会就是还是以前的聚会，现在是约会。我说小爽，你底下十个人、十二个人，你跟他半年，你知道每个人的恩赐是什么吗？如果知道人，你怎么帮他组个队吗？一起去受训练吗？这三个是先知，那两个是什么？或许呢，一起去参与服事吗？不只是有很好的亲密的关系啊，等等。因为这叫整个叫做门训啊，整个叫装备啊，不是教会开几门课那叫装备，是整个的门训。所以为什么要教牧书信？你要去门训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啊，你要去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门训那些可以教导别人。凡我吩咐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的照着神的话语，你会看到我们整个的属灵的服事应该有不同的果效，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态度有个真正充满了喜乐，充满平安，充满了感恩的心。当然当我们这样服事出去，被我们服事人他们确实看到神透过我们把神的呼召恩典带到我们身上。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为今天我们这思想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再次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真知道你在我们上的呼召，特别刚所读的25章讲到这个仆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谈的是24节一直到这个23节，对不对？14节二三，这良善忠心的仆人。那明天我们再谈这个，主要不能从良善的5000、2000，也从那个不忠心的，让我们真是再次明白，我们是一个要起来服侍你的人，但不是只是服侍，只服侍。只是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摸着你心意、按照你心意来服侍的人，带领我们，好像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前，我们被你能够说我们是又有良善又忠心的，恩待我们，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